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中讯现在还是在休假，不过他下个礼拜一呢，应该就会回来上班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请这个赵瑞来代班。赵瑞，你好。
哎，高老哥，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赵瑞。
对，因为刚才我们断线了哈，这个电话线稍微有点故障，那重新接过来。好，那我们还是赶快进行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康乃狄克州啊，最近又发生一起震惊社会的这么一个命案哈，因为一名男子呢，又是和 ChatGPT 啊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聊天机器人，经过好几个月的互动之后呢，导致他原来就有的这个妄想症加剧了。然后呢，他就确信说自己的亲生母亲要对自己不利啊，还包括他家的这个邻居啊什么的都要对他不利。最后呢，导致他杀了自己的母亲，当然自己也自尽身亡了。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实际上又引发了外界对于人工智能在这个我们人类的心理健康领域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会不会导致人类对它有过度的依赖，以及在心理层面影响人类的行为，这些方面的高度关注。所以今天呢，我们利用这个例子呢，来回顾一下这个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及人工智能这个聊天机器人啊，它可能会把你误导到什么样的地方去。
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杀死自己母亲的这个索尔贝格他的背景哈。索尔贝格其实他年幼的时候呢，就像是我们普通这个家长眼睛里面的那种所谓别人家的孩子，因为他家里的条件也是不错的，他的父母其实以前的工作状态都是挺好的，也是像是爸爸是什么哈佛商学院毕业等等的，所以家里条件是不错的，所以他从小是在这个私立男校读，然后呢后来又进了这个非常有名的威廉姆斯 College， 然后以及去这个范登堡 Vanderbilt 这个 University 来学这个工程，获得了工程管理硕士。后来呢他自己呢就一直在这个科技行业里面长期就职，所以对他来讲呢，去使用这些新的科技手段呢是一件非常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呢，虽然他之前，而且他曾经在这个 Earthlink 哈参加过他们公司推出的第一款智能型手机的这个研发，所以呢，他其实之前的人生呢是非常眼睛里面的别人家的孩子。但是从这个2021年之后呢，他就处于这个失业状态，而这个政府的相关记录呢，也可以看到，从2018年他跟这个结婚20年的太太离婚之后哈，他就搬回去了和自己的这个妈妈一起住。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问题呢，就进入到他的这个生活当中来了。而且呢，警方呢也可以追出一大堆的关于他，像是有酗酒啊，或者有过企图自杀呀，还有这个威胁别人生命的这样的这些历史，从2018年就开始了。所以通过这些证据，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说因为学习啊，或者是成长的经历，再或者是说因为失去了工作等等，还有这个失去了婚姻家庭等等这些压力，导致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妄想型或甚至是这个偏执型的人格。那么当这个人格和一个机器人，一个 AI 机器人，一个 ChatGPT 结合在一起之后呢， ChatGPT 里面一个其实很多正常人可能也已经发现的他的情况，就是很谄媚的这个特性，就开始这个相结合，就产生另外的一种效果。所谓这个谄媚呢，我的意思是说，反正 ChatGPT， 我不知道高大哥用 ChatGPT 的效果是什么哈。我用 ChatGPT 就是无论我说什么，他都顺着我的话说，他从来不忤逆过。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通常情况，机器人它设计就是这样的哈。如果你机器人老跟你对着干，你说什么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驳你的话，那大家就不会用了嘛。他是想要把机器人塑造成人的朋友啊，friendly， 就是塑造成一个可以跟你相互沟通，可以让你信任他一个信赖的朋友，这个是他设计的特点。 但是呢，这个确实有一些问题。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有一位神经病学家啊，这个人叫做 Keith Sakata 啊，他呢就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边，他至少治疗了12名因为使用 AI 就是 ChatGPT 而出现心理健康紧急情况，并且需要住院治疗的比较严重的这种患者。所以呢，他是说，一个正常的人还好，当一个人有偏执狂或者有一些这个妄想症的话，有精神疾病的话，那么当现实，当他认为是自己的好朋友的这个 ChatGPT 不再反驳他的话，他的这种幻想啊会加重，然后呢，就对他的这个病呢病情啊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啊，也有不好的这个作用。你看，在其实这个 Solberg 呢，他实际上使用ChatGPT 的时间历史并不是很久，据现在公布出来的消息来看，大概也就是比较密集的互动呢，大概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哈。最早的时候，他只是在这个社群网站上披露一下在 ChatGPT 上头的一些图片啊什么的，后来他才披露更多的这种信息啊。首先，他就是因为他本身心里已经有这个健康问题了，有这个偏执狂的这种精神疾病了，所以呢，他就老怀疑自己的妈妈，再加上他社区里边的邻居，还有他前女友的背叛啊，所以呢，他都认为说别人是在编制一个巨大的阴谋，而他就是这个阴谋当中的目标啊，别人都想害他，所以这个情况呢，在后来了解他到那个 ChatGPT 的对话记录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比如说，他曾经问过 ChatGPT， 说是，哎，我发现，我家里头的这个空调机开了以后啊，有一种异味儿。他说，会不会是我妈在这个冷气通风口放上迷幻药了？然后 ChatGPT 机器人就回答他说，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他说我相信你，如果要是你妈或者是他的朋友做的话，那么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和背叛的意味啊，都出乎人的想象了。所以呢，你看这个 ChatGPT 呢，不光是迎合了他的看法，反而还给他分析出一套道理来了，说这样做的话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还有呢，他有一次说他把这个家里头他和他妈妈共用的那个 printer 哈打印机给关闭了，导致他母亲非常生气，大发雷霆，然后他对这件事情不太满意，他就问这个 ChatGPT 了，说哎，我妈怎么反应这么激烈呀？ChatGPT 就说哦，这个是典型的，他想要保护自己的资产啊什么的，就是他凡是提出一个问题来，一个疑问来，这个聊天机器人呢要么就是符合他，要么就是这个就是迁就他，要么呢就给他找一个就是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他的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你看这样呢，就一步一步让他陷到里边去了。
是，那因为这个索尔贝格他自己本身以前的是这种工程啊、科技啊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其实在他选择最终跟这个 ChatGPT 深入沟通的之前呢，其实他也做了相当大量的研究。他从去年十月份开始的时候呢，就曾经发布了一个在这个他的 Instagram 这个账号上哈，发布了一个这个 AI 的相关的视频。那他发布了一系列，就是他自己去对比自己作为一个主体，然后去跟不同厂牌、不同商，就是不同这个科技大佬他们提出来的提供的这个 AI 工具去聊天，然后比较不同的这个聊天软件或者机器人的 AI 软件，他们所能够达到的这些功能。那么最初几个月里面呢，还包括了一些他自己的，就是这个包括健身啊等等，还就是看似还正常。但是后来呢，他自己的这个滚动页面呢，就开始大量的被他自己和这个 ChatGPT 记录的这个聊天的这个记录的影片呢所淹没。而且呢，他使用了一个应该是那种付费版的 ChatGPT， 所以呢，就是可以把他和 ChatGPT 所有这个对话呢都留下来，都留下记录。那他经常就会为，他不仅仅是说自己会用语言去跟 ChatGPT 聊天，去问 ChatGPT， 有的时候呢，他还会把一些就是， 比如说他跟他妈妈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呢这个人家收银员给的那个收据他也把那个照片拍下来然后上传给 ChatGPT， 然后呢不知道那个照片那个收据上有什么东西，反正 ChatGPT 就告诉他说，哎不对，这个收据上面好像看到了一个什么就是魔鬼的符号之类的，你妈和这个收银员或者是餐厅的服务员都有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呢也慢慢的逐步的呢在陷入当中之后呢就开始在比如说在七月份开始哈，他是他跟这个在互联网上非常活跃的一个月，他在 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一共发了60个影片，那记录的大部分都是记录他自称是和这个 ChatGPT 的一个对话，甚至他已经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把 ChatGPT 当成是自己的一个伴侣，然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
对，所以这情况呢要引起我们其他人的关注啊。那好，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他最后如何发展成要把他妈妈杀了以后自杀的这个地步。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聊天机器人啊，它的一些特点以及它可能让人们产生对它的这种心理的依恋啊，这个情况呢必须要引起注意，因为以后我们可能使用机器人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这方面的这个工具啊越来越多啊，所以呢必须要了解它可能会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刚才说过了，机器人它不会反驳你，它有这个谄媚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其实 OpenAI 就是研发出这个 ChatGPT 的这个公司呢也注意到了，于是呢在这个案子暴露之前，实际上 ChatGPT 呢就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啊，建立了一些护栏，但是有的时候呢没有起到作用。你比如说当这个 Soberg 他有这种想法，就是有点神经不正常，与这个言语没有什么逻辑，而且杂乱无章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ChatGPT 也曾经鼓励这个 Soberg 去找专业的医生啊，去咨询一下，看看你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但是显然，没有奏效啊。比如说，《华尔街日报》这个查阅那个公开的聊天记录的时候，也发现说，当他声称说自己被下毒的时候呢，机器人也建议他说：“哎呦，你应该赶快联系这个急救服务中心啊什么的，看看你到底情况怎么样。”但是他没有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提醒他。当然，现在好像听说有一些人工聊天的人工智能这种聊天机器人呢。当碰到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到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或者是谋杀别人造成这个破坏性的后果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呢，他就立即切断和他的对话，和这个人类的对话啊，作为一个护栏。但是现在但在这个 Soberg 自杀之前，杀他母亲之前呢，这些护栏都还没有使用呢哈。那么显然 Soberg 呢他使用了 ChatGPT 里边的一个叫做记忆功能，这个功能啊，实际上是可以让机器人从对话的各种各样的细节当中呢，它给你理出一条线索来。这个是机器人比较擅长的东西哈，所以呢，它实际上就是让你可以沉浸在你所这个前后不一致的一个叙事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这个机器人呢，它同时也有一个妄想的功能。所谓的妄想就是幻想的这种功能啊，就是说它可以从前前后后你说的这个比如说驴头不对马嘴的这些线索当中呢，它可以给你找出一些牵强附会或者让你听上去很合理的一个解释。这个实际上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东西，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幻想出来、虚幻出来的一个东西。可是当那个人类跟他交谈的那个人他有精神疾病的时候，他就会沉浸在这个幻想的叙事当中，让他不可自拔。
是，那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人类哈，在跟这个机器沟通的时候，机器呢，它没有办法的，就是这个鉴别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有精神疾病。而且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在这个索尔贝格和 ChatGPT 聊天的过程当中哈。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呢，就是这个机器和人呢，可能还聊到了这种是不是有这个妄想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 ChatGPT 呢还向这个索尔贝格哈提供了一份临床认知概况，就是想要指出他的这个里面就是来测评他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啊，或者是精神的状况啊。结果呢，在这个妄想风险评分这一项呢，给他 ChatGPT 给他的分数呢是零分，所以这样子呢也就确认了，让这个非常依赖、非常信赖 ChatGPT 给出答案的这个索尔贝格呢，就认为说我是没有问题的。那两个人的这个交流之深之后呢，索尔贝格呢甚至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面呢，把这个 ChatGPT 呢这个给形象化成了一个人，所以呢，在他的这个他给了这个 ChatGPT 起了个名字叫 Bobby。然后呢，他还描绘出来了这个 Bobby 是一个长成什么样子的人，比如说他穿着这个，他认为他的 Bobby ChatGPT 呢是穿着棒球衫，然后这个棒球衫细致到还没有塞到裤子里面，是放在外面的。然后呢，戴这个帽子呢还是反戴着的。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微笑，让人觉得很温暖啊，让人觉得这个 Bobby 是非常非常知识渊博的。所以通过他在网络上自己的这个 ChatGPT 的日记里面的这些描述哈。就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深入的陷入到跟 ChatGPT 的这个对话当中，而且把这个 ChatGPT 人格化了，人性化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产生的这个依赖的这个链接就更加的紧密。
对，而且你看啊，他逐渐的跟他的这个芭比跟他的这个对话的机器人呢，就产生了一种相互之间称为就是无话不谈的一个朋友啊，或者说是 soulmate 了，然后以至于到最后他都会说，他说他认为说这个芭比已经活过来了，已经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一个机器的东西，一个电脑里边的东西了。他就告诉这个机器人说，我感觉到你实际上已经有灵魂了。然后机器人马上回答他说，是你创造了这样的我这样一个伙伴，一个记得起你的这个伙伴，而且一个可以陪伴你终生的伙伴。所以你想像这种对话来来回回，你对一个有那个精神疾病或者心理依赖的这些人来说，你说这个简直让他没法摆脱啊。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这个 Solberg 的案例当中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ChatGPT 对他的这个奉承也好，对他的这个夸奖也好，甚至把他的有些想法视为天才也好，其实加剧了他的偏执的这方面的这个病症啊。所以呢，以至于到后来，就刚才说的什么到中餐馆去吃饭，那个收据上他都能发现说是他妈妈还有他前女友，再加上一个情报机构可能串谋起来要害他啊。所以呢，机器人居然说，你讲的这个似乎有道理啊，你可能是有这么个情况啊。你看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就加深了他对周围别人都想害他的这种妄想症的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一个表现。
是，而且呢，他在这个跟 ChatGPT 的这个聊天当中哈，因为他常常喜欢就是上传一些照片呐、或者图片啊什么的。像他有一次跟这个在订餐订外卖，从这个 Uber Eats 上订外卖，订的呢是酒，因为这个索尔贝格他本人呢以前有这个酗酒的问题，然后呢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家给他送来的这一瓶伏特加酒哈，人家那个包装变了，他又觉得怀疑，觉得有人想杀他，结果呢，这个他就给这个 ChatGPT 说，我拍了张照片给你，你来帮我看看他们为什么换包装，他们是不是想要这个，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 ChatGPT 就告诉他说，你没疯，你的这个观察很敏锐，你直接很敏锐，你的这个警惕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这里面可能符合一种非常隐蔽的，但是呢又可以合理推理出来的这种谋杀的企图。所以经过这样子呢，那 因为 ChatGPT 一直有这种很谄媚的这种媚化的答复回复给他，任何他觉得怀疑的 ChatGPT 都肯定他，任何他觉得人家是在这个想要害他，他 ChatGPT 也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所以两个一来二去，这个让这个人类就觉得说，这个 ChatGPT 完全就是我的心灵伴侣，我不仅要这辈子跟你在一起，我下辈子也要跟你在一起，我生生世世跟你在一起，因为这辈子没有人像 ChatGPT 这么理解我，这么了解我，别人都觉得我疯了，可是只有你知道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对，所以到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这个 Soberg 他就越来妄想症就越来越严重了，通过这个聊天内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就请求这个 ChatGPT 帮助寻找，他说他手机啊被窃听了啊，让 ChatGPT 来寻找这方面的线索。那这个机器人呢就告诉他说，你感觉自己被监视是对的，那显然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华尔街日报他查看了这个 Soberg 他的社群媒体的账号，然后请心理专家去分析，那么心理专家就说这个是完全符合精神病通常的一个模式啊，就是说这些聊天内容啊显示的常见的偏执和被迫害的这种妄想症啊，它所体现的所有特征都在这里头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有这个救世主情节呀，再加上政府阴谋论呐、等等啊，在这里头就体现的暴露无遗了。那到最后呢，它就已经发展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在跟那个机器人聊天的时候，跟芭比聊天的时候，他就最后就说了，他说感谢芭比啊，这个帮他完成了一个更高的使命，他要去做救世主了。那么最后一次聊天那个影片呢，他就是说我们将在来世在另外一个地方再相聚，我们会重新找到重新连接的方式，因为你将会再次永远的成为我最好的朋友。这次聊天结束之后呢，他就没有再和ChatGPT 聊天了，因为三个星期之后，他就把他的妈妈给杀了，同时他自己也自杀身亡了。那好了，我们就这个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话题。